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来插入讲另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暂时还不讲雅各书。大家前面已经读了马太福音第23章还有24章开头的一部分，这一章是非常特殊的一章。大家如果手里的和合本有那种小标题的话，会看到第一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第二个是为耶路撒冷叹息。这一章的语言是非常强烈的，是整个可能是整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的话用词最强烈的一章，并且它的主题也是非常紧扣在两类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3和24已经快接近这本福音书的尾声了，那么在之前很大的一个部分，有好几章我们都看到耶稣面对这些人的挑战，有法利赛人，有文士还有个别的撒都该人以及他们的门徒。那么前面可能种种的耶稣跟他们的交锋都是零零散散的或者他们的对话是有来有往的，直到这一章23章，耶稣用大段的篇幅说了一共有8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控和审判。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要来讲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耶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29到36，他从前面来指责法利赛人他们种种问题，种种的瞎眼领路，种种的假冒伪善，他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到了更大的一幅图画上，就是这个世代，这个抵挡先知，抵挡神的道，抵挡他们救主的世代。我们看到耶稣的最后一个指控是指控他们是常常杀害先知的，他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34节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世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这世代不止有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世代包括一切抵挡那神所差来做他们救主的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第37到39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它承接了上文耶稣从指责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和其他的一些罪，直到他们最严重的罪，就是按着他们不幸的恶心来抵挡逼迫杀害神所派来的人。然后他所开启的是下面的24章，他们所骄傲所倚靠的犹太人的圣殿，当他的门徒问耶稣基督这殿会怎样呢，这么恢宏的殿，耶稣告诉他们这个世代要受刑罚，包括这个殿，这个殿要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上下文的这样的一幅图画，是一个审判让我们不安的信息。耶稣从两句好像在呼喊的这样的两个词开始，他今天我们这边要来查考的这样一段话，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整章大的篇幅，耶稣一共说了8个有祸的，在这里他没有再重复之前对法利赛人讲的有祸，他对着这个城，他呼喊他的名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2次。这个城是多么尊荣的城， 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地方可以承载这样的一个名字，耶路撒冷是一个平安的城，是一个尊贵的城。但是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又是一个世界上最最羞辱、最最使神忧伤的一个城。正是因为它是这样尊贵，正是因为神屡次多次多方的差遣他尊贵的仆人来到他这里来传讲他拯救的信息，但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一次又一次的来抵挡爱他们的那位主。这样的事，这样罪大恶极的事，使这座城成为如此羞辱神的城。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以一个犹太人的口吻呼喊了两次，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犹太文化中，这常常是表示一种发自内心的、发自心底的深深的同情和哀伤。当大卫听到约雅把他的儿子赐死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两次，亚沙龙，亚沙龙，我的儿子不在了。当耶利米书22:29的时候，他来对这座美丽的城、尊贵的城发出哀叹的时候，他呼喊了三次。但我们要注意，耶稣在这里他并不是对着这座城、这个建筑、这些名舍、这些人手所造的土坯石墙在哭喊，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他哭喊的是在这里面称为他名的以色列人。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不只是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指向了神整个，他这里是指向了整个上帝所一直恩待容忍的以色列人，包括撒都该人，包括那些税吏，包括那些没有接受耶稣的妓女，包括每一个在这之后容忍甚至参与来逼迫钉死耶稣的人，是包括每一个在这之后逼迫教会的人、追逼使徒的人，甚至我们从使徒行传里看到他们从这个城，他们真的是从这个城跑到那个城去蛊惑煽动别人来要逼迫神的教会。我们更是看到斯蒂凡在使徒行传7，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被他们钉死，他们还要杀死斯提凡。斯提凡说了在这里和耶稣相似的话，使徒行传7，他这样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我们知道就是施洗约翰，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我们知道这是在说耶稣。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没有一次先知被抵挡、被拒绝、被杀只是出于个别人的手。就像我们今天身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可能在看待自己的政府、在看待那些在上掌权的人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错误的、自然而然的好像认定我们做的比他们好，或者他们所做的是罪大恶极的，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我来坐他们的位置，我要做的比他们好。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败坏、一个国家的堕落、一个国家的衰退，不可能只是局限在那些掌权的人里面，一个国家领头的是怎样，他的百姓也是怎样。我们没有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哪一次先知来了他传讲悔改拯救的信息，那些要杀他、要逼迫他的人只是那些在王宫里的贵族和国王，他来的时候要用石头打死他的、要咒骂他的不但有那些人，也有那些百姓。以色列在历史上是以这样的一个整体，是以耶路撒冷为代表来抵挡神所差派来的这些先知。 是不是只有个别人做这些恶事，然后大部分人是阻止谴责他们，并且迎接善待那些先知呢？我们看到人数的比例是这样的，大多数人是抵挡他们的，是咒骂他们的，大多数人是不信和不愿意悔改的，大多数人是悖逆的。这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像我前面说的，当看到有人行恶，当看到圣经中记录谁谁谁在犯怎样的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第三十节这样说的，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我们有没有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我们会不会很自信地说，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一定不会犯这些罪，我们一定不会像那些人那样坏呢？神的这些责备，在圣经中的劝诫，能不能真的用到我们身上呢？有一位年轻的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过，他有一条不是书本中教他的解经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来读圣经，来讲解圣经，我们有很多解经的原则，比如说圣经它不会自相矛盾，比如说我们最可靠的解经的方法是用其他更加清楚的经文来解释一段我们看起来不太清楚的经文。它有种种这样的原则，但是那位小牧师说，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则，就是当圣经中提到的那些责备人的话、劝诫人的话、审判人的话的时候，他把持的一个原则是，这些话是对着我说的，是对着我个人说的。我不是站在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来看这些可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的悖逆神，我是站在他们中间看神的这些话是对着我说的，是我要悔改。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抵挡基督，基督向他们发出呼喊，当基督说，你们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你常杀害先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跟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影子？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或者是那些已经宣称相信的，却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基督是做你主的人呢？你要想，上帝对以色列施了多少的神迹，发了多少的慈爱，说了多少的教训，给他们看了多少其他世上万邦万族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神迹。你要思想，你坐在这里，坐在你的教会中，有多少次神借着讲台上那个人的口，神借着你弟兄姐妹中的那个人的口对你传讲，要你来接纳这位救主，但你心里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抵挡？是不是至今还不愿意来听？或者是你的亲人有多少次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你心里会恨他们，不愿他们再来对你讲这些让你厌烦的话？你要知道，你每一次拒绝福音，拒绝完全接纳这位主，你正在做这里所说的可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的事。你没有办法轻描淡写的说，我没有，耶稣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也很喜欢我在故事里看到的他，我不会愿意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若你不愿意接纳他，若你不愿意接纳他，你就和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中间说，我既不接纳他也不抵挡他。耶稣告诉我们，凡不接纳他，凡不用信心用心灵诚实接纳他的人，就是抵挡他。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的描写来描绘这些人，他说，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杀和用石头打，这里都是现代式，是表示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直到他说话的当下，这些人都还在重复的抵挡、杀害、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他们这里来的人。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当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写明他是救主，当他从他的空坟里写明他是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犹太人还是不信他，还是要买通、那些兵丁来告诉世人这只是他们编的谎言。当我们看到耶稣在荣耀里升天之后，犹太人还是不信他。在使徒行传七章最后，我们看到当斯提凡说出前面那一段话，如耶稣一样来指出这些人跟他们的祖宗是相同的，是杀害先知、抵挡神的，这些人就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前面所说的，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大家可以看35节，他数算他们的罪恶，你们流一人的血，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实，耶稣来数算他们流一人的血，不是从他们所杀的第一个犹太人起，是从亚伯开始。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讲到所提到过的，上帝与人在伊甸园中就立了恩典之约，从那一刻起人就分成了两派，或者说两个阵营，一个是女人的后裔，一个是蛇的后裔。而我们看到犹太人这些要杀死耶稣基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和所有这些抵挡他的犹太人，他们不是从他们犹太人的，他们不只是从他们犹太人的祖先一脉相承，他们是从伊甸园里那个约所提到的蛇的后裔就开始一脉相承，他们是从该隐那第一个流异人的血，那是他们的祖先。所以这里不是像有一些现代的学者说的，耶稣跟犹太领袖的矛盾是宗教政治上的矛盾，是谁能够在宗教上有话语权可以来引导百姓的矛盾，这是一个永恒里的从伊甸园就开始的属灵征战的矛盾。流的第一个人的血不是一个犹太人的血，是神所放在他恩典之约下的女人的后裔的血。然后我们又很惊奇的看到耶稣在这里，他讲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个撒加利亚我们要来区分一下，因为圣经中旧约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撒加利亚，但这里所说的是在这边所说的巴拉加是在犹太王手下，当那个时候他们从一个敬畏神的状态慢慢的堕落到了一个又开始拜偶像的这样的境地，然后这位先知来了，然后这些人把他们拉到圣殿的庭院中用石头砸死了他。我们特别看到他这里用了殿和坛中间，殿是在这一章里面出现过几次，并且下一章也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犹太人以这个殿为骄傲，但是他们好像又不完全明白这个殿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之前在耶稣在称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的时候，他提到他们在指着这个殿起誓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殿中的金子是更宝贵的，是更圣洁的，照着他起誓是更应该遵守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殿和他之后所说的这个坛，也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这个启示的教训中所提到的，这两样在殿中，在以色列人中应该看为是最代表神的最圣洁的东西，这两样东西中间耶稣指出 他们把先知杀在这两样东西中间。他们在最代表神的最圣洁的两样物件中间，这两个地方中间做了一件最抵挡最亵渎神的事情。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指出他们，但是他马上又给我们另外一幅图画，你们尽管是这样的可恶，你们尽管是这样的亵渎上帝，但是我要让你们看到神一直是怎样做的。有人说这里耶稣在下一半部分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有人把这里解释为耶稣多次的悄悄的或者是公开的到耶路撒冷对他们讲道，但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不是这么字面的意思。耶稣是在用上帝的口吻，用神性的口吻对神的名以色列人在说话。这里的我就好像是在说，上帝你们的主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他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这些儿女应着景象不愿意。这是一幅伤心的为失丧者发慈爱的图画，是一幅保护他们的图画，是这个母鸡把这些小鸡放在他们翅膀底下，尽管这些小鸡拼命的要往外跑，但它仍然一次一次的把他们聚拢在自己的翅膀底下。我们看到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上帝，他在以西结书33:11这样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圣经中为数不多的在这里用一个女性的形象来描绘，用一个母亲的形象来描绘上帝和他选民的关系。并且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用母鸡这样一个卑微的生物来让我们看到他跟我们的关系。他不是什么尊贵的动物，他不是什么有威严让人惊叹的生物，他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个时候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他的家中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低贱的生物。他是神用这样的一个你们随处可以看到的你们平时不以为意的一幅图画来告诉你们，我是这样的爱你们。神在这样的比喻里，在这样的类比里显出他的谦卑跟慈爱，这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很难理解的。但圣经就是这样来启示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看到神在何西阿书里面他把自己比成什么，是一个被背叛被妻子多次背叛的一个丈夫。在我们的文化里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形象，是我们很难接受上帝怎么能把自己描绘成这样的一幅图画。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上帝在里面屈尊俯救我们的这些比喻里都是要突出一个主题，就是人多么的悖逆，而他是多么的长久忍耐，以至于到这样放在比喻里你们都无法理解的难以接受的地方。让我们触目惊心的话是第37节的最后一句，只是你们不愿意。上帝甚至把自己比作是母鸡来聚拢这些小鸡，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是这些人还是不愿意。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重复在我们眼前的图画，这样一只母鸡到处跑，把小鸡放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但是刚刚把它们放完，这一只又跑出去，那一只又跑出去，他重复的在做这些动作，好像我们看着都觉得很可笑。但人就是这样荒谬的在世世代代来抵挡上帝对他们的呼召。 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这边看到这些不愿意的人，他们不是非利士人，他们不是巴比伦人，他们不是在历史上本来就跟神为敌为仇的那些不信的人，从来没有福音真正临到过他们的人，从来没有先知跑到他们中间大规模的来宣讲神拯救的道和律法的人，他们不是这些原本就是神的仇敌的人，他们是神一直在用他的乳汁喂养，是神一直在用先知在他们中间教导的自己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就好像打了父母一个耳光一样，他们不愿意。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去三十八节，当耶稣在三十七节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声明了神的慈爱跟他长久的忍耐，但是三十八节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这样的时候已经到头了。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边的家中文是这样翻译的，但是在原文里更多的意思是表达一个房舍，甚至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这边它最有可能在指的东西是耶路撒冷并它里面的殿。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因为接下去第二十四章他已经提到了，到那个时候这个城要被毁灭，这个殿要被毁灭，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而这样一句话在公元七十年就应验了，这样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完完全全的承受了神在这里的这句审判。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这个尊贵的圣殿的历史。第一个圣殿是以色列的王大卫他预备的材料，他的儿子所罗门把它建起来，但从所罗门开始他们就又回到拜偶像的光景中，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在其中堕落，直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着他的兵大军临城，摧毁了耶路撒冷，摧毁了这个圣殿。然后接着是第二个圣殿，神靠着他的慈爱兴起了波斯王，推翻了巴比伦王国，在他的统治下让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地，造了第二个圣殿。第二个圣殿是在公元前515年完工的。接着以色列人又到了希律王的统治下，就是我们之前马太福音查经查到的那个以东王，他来了，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他把这个城给扩建了，把这个圣殿他也在他的手下也得到了扩建。但是直到公元七十年，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犹太人反抗那个时候的罗马政权，招致他们的愤怒，他们派遣了提多将军率领军团攻陷了耶路撒冷，整个圣殿又被焚毁了，只剩下西边的一道墙，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哭墙。不但如此，神让我们看到他的惩罚是这样的大，这样的彻底，他不但是那些建筑被拆毁，他使那些犹太人所憎恶的所难受的事再一次临到他们。罗马人在圣殿的遗址上盖了一座罗马的最高神朱比特的神庙，将犹太神改名，把他的名字去掉，改成叫巴勒斯坦，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地名。再到了公元600年左右，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又兴起，他们再一次来凌辱了这片土地，拆了那个神殿，在上面盖了他们的清真寺。我们看到原本尊贵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一次又一次应验了耶稣在这里说的话，你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接受教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今天还没有接受上帝，他们中间甚至有人还想重建第三个圣殿。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极端的以色列人的团体，他们在耶路撒冷旧城的一个门外一个停车场那边举行了一个很短的仪式，来表示他们正在为第三个要建的圣殿奠基了。他们做完这件事，马上就招来了巴勒斯坦人跟他们的冲突，有一些人受伤了，有一些人被捕了，这个圣殿还是没有建起来。因为神在这边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神已经声明这个圣殿他已经不再为自己使用了，留给你们，这是你们的家了。这是一句很讽刺的话，现在这是你们的家，你们拿去吧，但你们拿在手中的是一个荒场。这些以色列人之前是多么的以这个殿为他们的信心跟依靠，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神与我们在这个殿中同在，我们怎么会被他弃绝呢？但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上帝不但可以弃绝他们，也可以弃绝这个被你们亵渎滥用当作偶像的圣殿。圣殿是有罪的吗？神的居所是有罪的吗？敬畏爱惜这个居所是有罪的吗？不是。但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的信心不在这殿所指向的那位上帝，不在那位你们在这殿中应该敬拜的那位上帝上面。当你们的心不在上帝身上，如果你将任何上帝美好的造物当作偶像来敬拜，当作传统来骄傲，那上帝很可能就会把这个偶像打得粉碎。甚至我们看到在神的主权下面，他将那败坏可憎的异教的神庙就放在那圣殿的原址上。每一天那些不还没有接受上帝的犹太人都要为那个感到难过，这是上帝审判的手段。犹太人有三样最自豪的东西，圣殿是他们自豪的东西之一，另外两样是律法和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但是这三样东西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都要把当作他们的偶像来摧毁。这三样东西美好吗？实在美好，实在可贵。但犹太人却将他们的信心错误的、骄傲的、抵挡上帝的放在这些东西上面，以至于神派遣他的儿子到他们中间，他们都觉得不需要他，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已经足够了。但耶稣告诉我们，他来要拆毁这三样东西，要成全这三样东西。他是律法的诅咒，是那以色列人要靠着行律法而称义的心在他里面被拆毁，他替我们行了成全了这个律法，他使这殿被拆毁，但他的身体为殿，他做了房角石，他要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真正信他的人成为这殿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以自己为上帝的选民为骄傲，但上帝使他的救恩不可阻挡的临到外邦人。以色列人不但不再享有这样的特权，反而因着他们的不幸要遭受格外的烈怒。所以各位，如果你以上帝之外的东西为你的倚靠、骄傲或者偶像，那么无论这样东西有多好、有多么圣洁，神都可能有一天要把它打得粉碎，他绝不顾惜，他的殿他不顾惜。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你可以先看看上帝是怎样对以色列人的，圣殿两次被毁，并且不得再被重建，神的教会又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信心是在哪里？我们在教会中是以什么为满足？是教会的规模吗？是建筑的气势吗？是人数吗？是影响地区的范围吗？ 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温州教会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称作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人被称作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造了很多的教堂，他们造的教堂也花了非常大的金钱和人力，非常的宏伟，一座比一座高，十字架一个比一个高。但是当神的管教临到他们，当神让他们看到他们不能靠着外在的建筑，不能靠跟着政府保持微妙的关系来敬拜他，他使那恶人拆毁他们顶上他们为之骄傲的十字架。这是不是一件可恶的事？这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是一件亵渎上帝的事，但这正是上帝的手段。他使用这样的事，使用不信不义之人的手来管教他的殿，来拆毁他的殿。但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仍然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他们中有的人看到自己过去的问题，看到他们走了妥协的道路，看到他们的信心不是在他们嘴里所号称的敬拜的那位主身上，他们中有人就被分别出来，他们中有人就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也看到更多的神在地上任凭很多的教会，他任凭他们偏行己路，任凭他们昌盛，任凭他们壮大。在纽约，在芝加哥，在市中心最漂亮最大人数最多的教会，不是传讲正道的教会。如果耶稣今天到了那边，他仍然要发出一样的呼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信心在谁里面？你真正所称颂的那一位是谁？我们再从教会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是如何开始我们最微小的每一天的？如果我们早上起来睁开眼睛，我们心里有什么东西好像是那定海神针一样让我们安心，那应该是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过去已经准备好的，或者昨晚，或者在我们之前人生中所积累的种种的经验，所做的准备，所制造的，我们所自己所写的这样的计划，或者我身上所显明出来的才能，或者我认识的一位可以给我巨大帮助的贵人，如果我满怀信心的开始一天，我的信心是在哪里？我有没有首先在一早上做任何事之前就完全谦卑的来到我主面前，承认我所有的软弱，承认我所有的这些你赐给我的东西，如果不靠着你这位救主，与我都是无有，我没有其他什么可以依靠的，我是不是这样开始我的一天？那我刚刚进这个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人会跟我传授一些经验，当然我相信他的本意是好的，他会告诉我每一个教授都是不同的，你给他们你做错他们作业的时候你要有智慧，比如说这个教授他是喜欢这种风格，那个教授他喜欢你要写这个观点，那个教授你要怎么样。但是我上周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他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正在考试的交作业的压力中，他给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非常受益，他说不要去关注你要怎样给老师写作业，你要关注你怎样为基督做这件事情。他甚至说即使你到时候得了一个 C， 因为老师不喜欢你这样的风格，他不喜欢你这样的观点，但是你的良心是无愧的，你努力的去做了，你是在祷告中做成了这件事，你应该感到喜乐，应该感到高兴，即使这样你也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什么。这让我想起雅各书第四章13到15节一段勉励我们的话， 我们常常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想到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因为我有了这个有了那个，因为那个人为我准备了这个准备了那个，所以我的前景是这样的好，我的心是这样的安定，我所要谋算的事一定可以做成。但是雅各这样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像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并且做这做那。如果我们心里有像犹太人这样，有这样的圣殿，有这样的律法，有这样自己特殊的身份，并且以他们为依靠，以他们为信心，以他们为骄傲，甚至轻看别人，我们要求主来拆毁这一切东西，打得粉碎，再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只看到他。我们说了前面的两点，耶路撒冷他一贯的恶行，耶路撒冷要受的审判。我们接下来来说最后一点，耶路撒冷残存的盼望。这是在第39节我们看到的，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我们好熟悉，因为我们最近也在查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是耶稣骑着驴驹子融入圣城的时候，那众多的百姓把衣服和棕树枝铺在地上迎接他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说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但耶稣在这里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是要这些人再说一遍进城的时候对他说的话吗？是这些人要把这句话再读出来吗？不是的，这句话我们知道是从诗篇118篇26所引用的，它是一句呼求拯救的话，何撒那就是在急难中求神拯救救我的这样一句话。但是关键不在于这句话本身，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相信他们也会唱诗篇，他们也会唱到这样的一篇，唱到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也看到那些在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好像是发自真心来唱出这句话的人，在不久的将来站在十字架下面要喊着钉死耶稣，他们是同一批人。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喊出字面上的这句话，而是你如何理解这句话，你是以怎样的心来喊出这句话。当那些在耶稣进城的时候喊这句话的人，他们有多少人是真正理解救我是要救他们什么？马太福音1章21节，尊贵的天使把这秘密告诉我们，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那些在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些喊着何撒那的人没有真正知道要救他们是救什么。但是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心？我们常常会有跟那些迎接耶稣进城的人是一样的心，甚至我们比他们还要糟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为着我们自己的罪来呼求他的拯救。但是当困难临到我们真正的生活，甚至一些小小的看似琐碎的事情来困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当看到基督不能使我们所要的得满足，不能使我们想要脱离的那个苦境中被他拯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抱怨他，就会心灰意冷。 最近我有在微信上看到一个闹得很大的事情，是传到我们基督教的那个微信的群里，有一些人会转发，可能大家也听到，就是一个姓罗的一个父亲，他有一个女儿，他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发了两篇文章，好像是要寻求大家的帮助，然后有很多弟兄姐妹就给他汇钱，但是到最后好像又发现这个人其实不是那么缺钱还是怎么的。但是我们重点不是要关注他是真的有困难还是没有，重点是他其中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的题目叫应该是这样的，耶稣别让我与你为敌。哇，这是一个很吓人的题目，所以我们马上进去看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大概有这样几个意思，我们不考虑他写这篇文章他真实的动机，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来看他要表达什么。他说他不能理解在约伯记里面上帝以这样的方式爱约伯，他把他的儿女都放在敌人的手下被杀死了，然后到最后又赐给了他新的儿女，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上帝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从一个父亲看着自己有生命危险的女儿的角度，他认为即使这个女儿死了，即使他再得了一个新的女儿，他不会得着安慰，因为女儿不是牛羊，儿女不能被替代。所以他对上帝发出这样的呼声，耶稣你必须要救我的女儿，不然我就与你为敌，你不要使我们走到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并且他在文章中说，我的女儿不是一个罪人，她从小就受洗了，你凭什么让她受这样的苦。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位父亲和那些在城门口欢迎耶稣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和耶稣为敌了，因为耶稣对他们来说不是救他们脱离罪的真正的救主，是那个应该要救他们脱离他们想要脱离的苦境的所谓的救主。如果你不为我办这件事，如果你不成就我们心里的盼望，把罗马人赶出去，把我的女儿救活，我就与你为敌。可能我们心里的呼喊没有这么赤裸裸，没有这么的大声，但是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痛苦中什么都不想做，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跟弟兄姐妹相交，不愿意做任何我们该做的本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像一个仇敌一样来对待我们这位救主。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但耶稣他在这里也有一个有盼望的信息，他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并不保证他们一定会按着真心说出这样一句话，但是他给了一个应许，就是当你们真正凭信心说出这样一句话，认识我，以我信靠我为救主，你们要再见我的面。所以我们要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如何可以按着耶稣的要求说出这句话？第二个，什么叫再见他的面？见主的面在圣经中出现过几次，但是他都指向一件事情，做他真正的子民，与他相交，认识他，与他连接，而不是站在像摩西那样站在神的面前看到他。这样的经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的，但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能有的经历是彼得明明地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九节，你们这因信神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接着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除了这些使徒初代的圣徒，后面很多的教会中弟兄姐妹，很多新入会的外邦人，他们没有见过耶稣，但彼得这样说，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是对着每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真正已经见到他的人。这是他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应许，你要见耶稣的面，要真正的见到他，要呼喊出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人是值得称颂的，这句话是靠着信心。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口里来承认他是救主，是何撒那那一位，但是之后他们参与了钉死耶稣的暴行。但我们看到神没有弃绝他们中间他所拣选要拯救他们的人，在五旬节之后，在彼得对他们这些犹太人讲道之后，他们中间的众人发生了变化，他们认识了这个救主是谁，他不是骑着驴驹子来赶走罗马人的那位，他是骑着驴驹子来把他们从罪恶中救出来的那一位。彼得告诉他们，他们也相信了，我们竟然把这样的一位救主钉死了，他们觉得扎心。他们问彼得，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中间大多数的人就是那些之前错误的喊出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的人，但在这里虽然他们没有口里喊出这句话，但是怎么样，他们已经符合了耶稣这里的要求，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个应许，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虽然没有看到耶稣升天，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那位救主。神的预言也在他们身上应验了。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这样说，那些人他们要仰望被他们所扎的，在那一天，在那一天，这些人凭着信心悔改，真正接受耶稣使他们罪救他们从罪中脱离的救主，他们仰望那被他们所扎的。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和基督连结，我们不必再害怕，我们不必再害怕像法利赛人跟文士那样要承受必定要来的审判，因为我们已经向着罪死了，包括抵挡基督的罪，我们不是这罪的奴仆，我们不是长久抵挡不能改变的来抵挡神，虽然我们在生命中常常会这样做，但是我们不再被他奴役了。我们不是像罗马书第一章说的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从来没有信过主的人，只能长久的行不义阻挡真理，我们不再是这样的人，但我们里面的罪还没有死，我们常常的在各样事上跌倒，包括像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样假冒伪善抵挡上帝，仇恨那些对着我们说凭爱心说诚实话的人，但是我们的盼望在这里，我们已经凭着信心说出了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信心在他的身上，我们已经被改变并且要持续的被改变。愿主不要使我们做一个耶路撒冷的民，愿主使我们做一个上帝天上之城的民，做一个新耶路撒冷的民，做一个盼望他拯救再来接我们的人，愿我们彼此勉励，求神的恩典。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来领受了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纵然耶路撒冷这四个字是这样的尊贵，这样的彰显你的荣耀， 但它本身不能成为我们信靠的对象，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对象。我们在你里面所学的知识，我们所身处的教会，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所做过的事工，我们所行过的义，都不能保证我们得救。主啊，甚至我们每天所遵行、所喜爱、所默想的律法，也不能使我们成圣。主啊，唯独是我们成圣是因着你，我们被拯救、被称义是因着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颗专注的心，把那些缠累我们的、因着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我们的罪来滥用的那些东西，可以放到你的里面，让我们看清他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让那被我们忽视的、被我们有时在生活中抵挡的那位基督，我们可以再来到他的面前，求他接纳我们，求他洗净我们的罪，求他使我们牢牢地盯住他，做我们唯一的依靠和信心的对象。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除了你什么都靠不住，我们若没有了你，随时要跌倒，我们若没有你，我们就是那法利赛人跟文士要长久的抵挡并且要杀死你。主啊，但是你的救恩充充足足，没有一天不在我们身上浇灌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你保守，纵然常常跌倒，但仍是你的儿女，纵然有时也常常假冒伪善，但我们已经凭着真心，凭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凭着信心喊出了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主啊，我们这样的称颂你，愿你也这样的像你所应许的那幅图画一样，哦，用你的翅膀把我们放在你的荫下，让我们被你遮盖，免于上帝的审判跟刑罚。我们把自己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人也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诗篇颂扬99篇的一。 来起立，我们来唱赞美颂72篇的4。受祝福，然后平安的离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常与众人同在。阿们。